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235名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遭中共绑架或骚扰，法轮功学员于淑华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生命垂危，江西88岁老人被非法判刑及勒索罚款，北京法轮功学员于俊霄被绑架迫害，双目失明。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蔓延到全世界。大疫情之下，中共继续残酷迫害法轮功，超过80名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被迫害致死，而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清零行动、绑架、非法判刑、酷刑迫害、非法抽血等等罪行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至少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622人被非法判刑，537人被强制关洗脑班，6659人被绑架，8576人被骚扰，3588人被非法抄家，122人被迫流离失所。迫害遍布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4个城市，有11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其中90岁以上17人，年龄最大的94岁。2020年，中共法院、公安抢劫法轮功学员近千万元人民币，其中法院非法罚金2565000元，警察抢劫2844097元，有161人的养老金被扣发。2020年，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下达了对法轮功清零的灭绝指令，多个省市出台专项行动，强迫人人参与，广东省、海南省设举报奖金，最高金额达10万元人民币。2020年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吉林省、辽宁省、四川省、河南省、北京市、山西省、湖北省、广东省、湖南省等12个地区，共有522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占绑架总人数比例的 78.4%。 2020年骚扰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1690人，黑龙江省1094人，占全国骚扰总人数的 32.4%， 接近三分之一。2020年有323名修炼法轮功的社会精英人士被绑架骚扰，其中161人被绑架，162人被骚扰，他们中有局长、教授、博士、老师、律师、警察、医生、高级工程师、卫生院院长、厂长、经理、国家公务员、军医、法官、画家、作家、教育界知名人士、国学专家等各界精英人士。据美国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截止到2020年12月10号为止，来自世界35个国家的920位跨党派政要联署一项声明，共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灯塔市张台子镇法轮功学员于淑华在辽宁省马三家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症状，目前生命垂危。于淑华现年65岁，是灯塔市张台子镇双路村小学教师。2018年8月15号，于淑华在市场买菜时，向人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原来他的身体很不好，患有医院无法治愈的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他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之后，于淑华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遭辽阳市太子河区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辽阳市看守所，后被辽阳市太子河法院冤判三年。2019年6月18号，于淑华被劫持到辽宁省马三家女子监狱。近日得知，于淑华被迫害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症状，身体状况危急。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轮功学员现年88岁的于芳庄女士，2020年12月21号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6个月，被勒索罚金2000元。于芳庄老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于芳庄老人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当局多次绑架迫害，最近一次发生在2020年12月21号。2020年7月1号，南昌市西湖区刑侦大队、湖 伙同国保大队十多个警察突然闯入于方庄老人家中，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当时正在他家做客的法轮功学员刘和香和于方庄同时被绑架，这伙人又去刘和香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电脑及其他很多私人物品。于方庄和刘和香两人被劫持到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被非法审讯12个小时。于方庄因为年事已高，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刘和香则被劫持到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21号，西湖区法院对于方庄和刘和香非法庭审，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方庄年近90高龄，不宜收监服刑，但西湖区法院还是将于方庄老人网判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同时对刘和香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于俊潇女士2020年11月11号遭平谷区东四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东城看守所迫害，现在于俊潇已经双目失明。2020年11月11号于俊潇和女儿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家人，途中被警察拦截盘问，母女俩被绑架到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当天警察到于俊潇家中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于俊潇母女被绑架到当天半夜被转移到东城区看守所。于俊潇跟一个叫王超的警察说，感觉自己头昏眼花，看不清路。王超说，饿一天了能不花吗？然后不再理会，接着强行把于俊潇送入看守所的办案中心。此时身体虚弱的于俊潇又被强行抽血检查，到了下午，于俊潇的眼睛开始疼痛，伴随头晕，身体发热，他感到极不舒服。第二天早晨醒来，于俊潇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更加模糊，便想要练法轮功的静功打坐。看守所警察不许他练，并胁迫全监视的人阻止于俊潇练功。于俊潇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37天后，于2020年12月18号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家人送他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由于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于俊潇双眼视力全无，成为盲人。于俊潇是一名朴实善良的果农，种植14亩地的桃树，他的丈夫因为做过脚踝关节手术不能干重活，于俊潇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修炼法轮大法前，于俊潇身体瘦小无力，修炼后每天坚持练功使他精力充沛，农忙时早晨天不亮他就到地里干活，直到天黑才回家。村里人都知道修炼法轮大法使他身体健康。于俊潇为人善良厚道，讲究诚信，产品卖市场最低价格，顾客们到他那里买桃子都满意而归。于俊潇被绑架的当天，他的丈夫刚刚做完手术还没有恢复，家里还有一位86岁的老人。如今于俊潇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中共在残酷地推行共产主义。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总部发表讲话，强调在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受到中共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外传播真相的重要性。蓬佩奥说，美国之音需要把美国的声音传播到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对北京或者伊朗一个平台，
也不可以播放假新闻，这是我们美国的伟大之处。蓬佩奥指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因为中共与西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这一点从中共对待香港、新疆等问题上都可以看出来。川普政府已经打下了对中共强硬的基础，这也是两党的共识。他希望下一届政府支持宗教自由，支持民主。蓬佩奥在讲话中重申美国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谴责中共等集权政府蔑视普世价值和人类尊严。蓬佩奥说，我们确实是一个基于以下核心理念而建立的国家。人人生而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障这些天赋权利。我们一直努力成为更加完美的联邦，当然我们并非永远正确，因此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既感到骄傲又抱以谦卑的态度，我们需要真相。蓬佩奥说，当中国共产党企图利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来宣称他们的威权体制似乎比我们优越时，我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况最好的时候，也在残酷地推行共产主义，而美国面临最为困难的挑战时，依然保障自由。美国与中共国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等同性，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相。蓬佩奥在讲话中数次谴责中共，包括中共镇压维吾尔人、破坏香港民主自由的暴行。蓬佩奥发表讲话之后，还与美国之音台长罗伯特·莱利展开对话。蓬佩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核心权利，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一点上处理不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安全就不会得到保障，经济不会繁荣，人民也不会富有。蓬佩奥说，中共对美国是主要的威胁，川普总统在2015年竞选时就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抵御来自中共的威胁，我在多个地方都强调，首先必须要不相信中共所说，然后再进行验证。蓬佩奥最后说，中共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霸权统治意图，我们有责任维护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国家繁荣。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0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科学与预言交汇，特大瘟疫箭在弦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8日。动荡不安的2020庚子年已到了岁末，人类即将迎来前途未卜的辛丑年。目前，无论是现实中瘟疫的走向与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预言的警示，都一致地指向了人类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瘟疫。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当大疫来袭时，自己应该怎样避祸就福。我们可以从当今的疫情形势以及各种预言的启示来看清瘟疫的走势，并从科学和预言的交汇点上一起来找到避疫良方。2020年12月21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并已失控。他警告人们，所有人都必须像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一样小心。尽管全球几十个国家对英国实施了旅行禁令，但仍然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包括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传统大国，北欧的所有国家， 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香港等，大洋洲的澳洲、新西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巴西、智利等。从英国疫情走势来看，新冠病毒在2020年12月中下旬急速地加快了肆虐的步伐，到1月初疫情仍在不断加速扩散。截至1月5号，英国已经连续8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万例。考虑到日均检测量所限，实际感染人数恐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前后的对比来感受下变异的新冠病毒的蔓延速度。从2020年1月27号英国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到7月27号，这六个月中英国累积感染人数为 30.1 万，而从2020年12月29号到2021年1月3号这短短六天中，英国累积感染人数就高达 31.1 万。2021年1月4号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进入全国范围的封锁，预计将持续到2月中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的疫情。2020年年底，德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呈暴增趋势。12月1号至12月31号是德国疫情爆发以来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月，超过16000人死于新冠病毒。其中12月29号德国单日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100例，创下了单日死亡人数新高。相比之下，德国在6月、7月、8月与9月这四个月的累积死亡人数大约只有1000例。12月26号德国为首批民众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截止2020年底德国共有13万多人接受了疫苗注射。德国政府因无法及时采购充足的疫苗而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法兰克福大学病毒学教授西塞克则警告人们，切莫误以为接种疫苗就能够很快压低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值得人们警惕的是，变异后的新冠病毒使得年轻人成为易染群体，而且一旦发病，重症率就比较高。2020年12月下旬，英国政府科学咨询小组成员福格森说，有迹象表明变异后的病毒感染了更多的15岁以下的人。无独有偶，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也表示，在南非的变异毒株引发的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中，更多的年轻人被感染，而且年轻人更容易发展为重症。随之，世界各地陆续爆出年轻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案例。12月26号，美国纽约上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维尔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成为当地染疫死亡的最年幼患者。12月28号，日本媒体报告了第一位死于新冠病毒的国会议员。这位议员名叫羽田雄一郎，只有53岁，是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的儿子。他在12月24号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还没来得及检测，27号就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议员莱特洛感染新冠病毒去世。莱特洛只有41岁，他在生前刚刚当选，但还未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目前无论是科学界还是预言界都发出了预警，显示出更大的瘟疫还在后头。我们先来听听来自科学界的警告。根据世卫在2020年12月底发布的消息，世卫的紧急卫生计划执行董事瑞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现在的瘟疫不是最大的。瑞安表示，这个病毒传染性很强，很多人得病死去了，但是目前此病的死亡率相对其他可怕的疾病来说还是很低，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警告。他还说，下波的大瘟疫或更加严重，威胁将继续存在。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警告，他预计未来新冠病毒的肆虐会更加激烈， 美国未来几周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此外，美国前线医生组织的成员乌索医生警告说，当前世界各地出现了多个新冠病毒的变种，会带来引发致病性，从而使人们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率更高。我们也可以根据目前的疫情走势，从历史上的经验找出一些线索。目前无论是变异病毒在英国的急速蔓延，还是德国暴增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以及变异病毒对年轻人的感染率和致死率的明显提高，都显示出这次新冠病毒的二波瘟疫仿佛百年前历史的重演。1918年春，西班牙流感刚爆发的时候，与一般的流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重视。然而，同年的秋冬季节，当变异后的二波流感瘟疫反扑的时候，形势就大为不同了。发生变异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传染性急剧飙升，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蔓延到世界各地，不少较为偏远的地方也没能幸免，而且变异的病毒致死率也暴增，致使患者在短短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便死亡。而且西班牙二波瘟疫主要瞄准了年轻人，夺走了大批挣钱养家的青壮年人口，遗下无数孤苦伶仃的老年人。除了科研界和历史经验的警示，我们再听听古今中外的预言有哪些启示。黄帝地母经，简称地母经，是一种预言诗，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能够预告百姓时运的兴衰、农作物生产以及家畜的情况等。对于2020庚子年，地母经提到，更看三冬里，山头起木田。这或许意味着庚子年年底会有很多人死去，而对于2021辛丑年，地母经则指曰，人民留一半，惨烈程度可谓惊心。16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留下来一本预言名著，叫《诸世纪》。这本书曾准确预言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兴起、希特勒与纳粹的出现、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对人类的肆虐，以及911事件等。日本学者吴岛勉在统计后表示，《诸世纪》预言的应验率高达 99%。对于2021年的瘟疫，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与中国地母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诸世纪中预言，留不下多少年轻人，一开始就死一半。除了预警这场大灾难会带走一半的人口之外，这里还特别提到，年轻人会成为主要受灾群体，与当前变异的新冠病毒的特性相吻合了。2019年8月曾准确预言新冠病毒的印度神童阿曼德，在2020年11月上旬再一次发布短片，对未来展开新的预言。他说，各种大灾难，包括流行病、新冠病毒二波瘟疫、疫苗出问题、经济崩盘等等都可能来临，并且大多数灾难会在2021年2月之前便显现出来。拿督郑伯健是马来西亚玄商导师，同时也是当代著名预言家之一。郑伯健过去针对2020年的多项预言基本都已成为现实，包括类 SARS 肺炎疫情、经济下跌、裁员危机等。针对2021年，郑伯健认为新冠病毒将发生变异，受灾人数将暴升，而且可能出现其他类别病毒，与现有病毒一起对人类生命构成双重威胁。既然科学界和预言界一致认为更大规模的致命性瘟疫即将来袭，那么有没有瘟疫中的千金良方呢？我们不妨从科学和预言的交汇处去寻找答案。首先， 我们还是从目前的科学发现看看都有哪些启示。全球疫情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新冠病毒好像长了眼睛，在世界扩散的路径是有迹可循的，那就是新冠病毒总是沿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G7工业国的成员意大利，在新冠病毒爆发后，成为欧洲首个遭受重创的国家。作为中共的小兄弟，伊朗充当了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瘟疫爆发后，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被中共渗透最严重的纽约州与加州，也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州。此外，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亲共，因此都深陷新冠病毒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湾虽临近大陆，也未禁足，没有喊停经济，却维持着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一举成为世界抗击新冠病毒的典范。新冠病毒长眼睛的更具体线索是，统计数据发现，病毒甚至能识别人的政治面貌，这或许是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往往代表不同的亲共程度。尽管中共极力隐瞒染疫死亡人数与死者的具体信息，但一份大陆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显示，该单位新冠病毒死者当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竟高达 88%， 而且死者中年龄分布均匀，年轻人占了将近一半。3月份网络上广传的另一份死于新冠病毒的317人死亡名单显示，死者当中党员高达200多人，也是占了大多数。而每100个中国人中平均只有6、7个党员，这足可见新冠病毒瞄准中共党员的精准率。正因为新冠病毒针对中共而来，因此这个病毒在国际上被很多人称为中共病毒。无独有偶，美国的一项疫情数据对比显示，2020年5月1号至11月11号期间，中共病毒在兰州的致死率长期高出洪州1至2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这主要是因为兰州的民众大多更加亲共，热衷于搞社会主义，因而中共病毒致死率就高，而洪州的民众多数都拒绝中共，并且秉承传统的价值理念，相对来讲不容易被中共病毒找上门来。既然瘟疫直奔中共与亲共者而来，那么拒绝并远离中共就是躲避瘟疫最关键的一步。截止到2021年1月初，已有超过3亿7千万的中国人都做了三退。法轮大法的弟子们十几年来一直在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是不希望看到人们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殉葬品。那么在更大规模的瘟疫即将来袭之际，古今中外的预言家又有哪些建议呢？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邪恶的清理和惩罚。西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因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是长了眼睛的，这与现代科学大数据分析是相吻合的。诺查丹马斯在预言中告诫人们，共产党是魔鬼在人间的代理人，大灾难是神在人间淘汰恶人，淘汰那些不信神而与魔鬼为伍的人。诺查丹马斯提醒人们，避开劫难的关键在于远离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直接对应着我们前面提到的三退。明朝开国宰相刘伯温在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中精准地预言了中共病毒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刘伯温说，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冬说的是2019年冬天，而阴历十月对应阳历十一月， 这正是中共病毒最新爆发的时间。刘伯温还说，三筹湖广遭大难，四筹各省起狼烟。湖广为湖北古代的叫法，瘟疫会从湖北最先爆发，而瘟疫中全国各地封省封城的戒备状态犹如狼烟四起。刘伯温把劫难中保命的护身符用字谜的方式也点出来了。他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这是指真，真诚的真。八王二十口指的是善，善良的善。三点加一勾指的是忍，忍耐的忍。合起来，刘伯温告诉人们保命的关键就是真、善、忍，而这正是法轮大法弟子遵循的修炼原则。而印度神童阿南德则反复提醒人们，躲过瘟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信神，而无神论的中共是最反神的。中共的鼻祖马克思就是个撒旦教徒，因此要想真正信神，就得与中共彻底决裂，而三退就是最好的与中共决裂。目前有不少大陆的朋友还停留在惯性思维中，误以为老人才是易感人群，对当前变异病毒的失控未有足够的重视，再加之中共对疫情的刻意隐瞒，导致很多朋友对当前的紧迫局势掉以轻心。一旦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瞅一瞅，就会发现更大规模的致命瘟疫很可能就在眼前了。也有不少朋友受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毒害，或许觉得预言与信仰并非科学范畴，因而灌之以迷信，从而一叶障目。其实预言与科学并不是对立存在的，恰恰相反，很多预言展现出的古老智慧是现代科学远远未能达到的程度。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贾斯特罗曾说过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牛顿都走向了宗教信仰。目前无论现实形势、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中外预言的警示，都交汇在庚子年与辛丑年的巨大转折点上，直指更大规模瘟疫即将到来。希望所有有缘人都能尽快远离中共红魔，敬天信神，从而避祸救福，平安度过即将来临的大疫劫难，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 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合肥法轮功传授班二三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4月，我参加了安徽合肥法轮功传授班。在这之前，我已经连续6年看各种气功、宗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是真正去外地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这还是头一回。总共有2次，第二次是同年6月，参加济南法轮功传授班。2次都是我们当地学员组团集体参加的，不然的话，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信息，促不成这样的机缘。合肥法轮功传授班是在安徽合肥党校礼堂举办的，有1000多人参加。记得第一天，第一堂课，我第一眼看见师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那一刻，内心一阵激动。师父走上主席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稳健。师父坐好后，要求台下前排还未坐好的学员尽快坐好，保持安静。接着，师父开始讲法。师父的9堂课讲法从头到尾都在讲法理，而且是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所以我当时听课的时候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包括后来在济南皇庭体育馆第二次参加学习班，也是这种状态，生怕漏听了一个字。以前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佛经和道德经，但是虽然我喜欢读并且相信，可是他们并不能使我发生改变和提高。而师父的讲法则不同，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清楚明白地阐述了人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提高的方法、途径和道理，还讲了生命宇宙的更大法理，包括修炼界秘而不宣的秘中之秘等等。更主要的是，我们后来在个人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磨难以及过关的方法，就跟师父讲课时讲的一模一样。不管是心性上的磨练，还是身体上的消业，只要向内修、向内找，坚定大法都能过去。 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都是证明。那时全国无数大法弟子都是遇事向内找，遵照真善忍修正自己，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修炼团体，而每个大法弟子的身心受益都是来自于大法。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上完课回旅馆的路上，感觉全身轻飘飘的，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因为第一天师父把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摘掉了。师父还讲今天就不同了，会有病业反应。当时第二天课结束时，我就看到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女学员难受的坐在那儿哭。参加学习班期间还有几件事我印象挺深。有一次上课前，师父从一个走廊经过，走廊不宽，我们学员站在两边，师父从中间走过，走到我面前时师父停了下来。师父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几点钟了，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然后把手表放进口袋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拐弯上了室外楼梯，又很随意地回头向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件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的心特别的静，是一种我根本就达不到的静，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到现在我也达不到，所以印象特别深。打个比方说，比如一泓湖水，这种静不只是湖面静，而是湖面下面的水也很静，是一种很深的静。我现在相信当时师父是特意让我体验了一下那种静的感觉，只是表现得很随意，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做。最后一堂课，上课前，我看见师父站在礼堂正门外的台阶上，师父站在台阶上端，我站在台阶下面，我仰望着师父，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摞学员的学法心得。那一刻我感到师父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认真啊，会亲自来收学员的学法心得。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学习班，所以我也写了一份心得体会。我记得我最后写的四句话是，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世度，更向何世度此身。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想到要离开师父了，心里有些难过，便宽慰自己，师父法身还会跟着我的。临分开前，师父为我们转大法轮，我记得离开礼堂往回走的时候，全身充满能量，这种状态一直到家都是这样，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那样，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当时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参加学习班给我身心带来的强大震撼，这种感觉回去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消退。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生命的新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正法修炼的道路，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有一位吉林的大法弟子周姐，因为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从此以后各方面对他的干扰迫害也相继而来。周姐单位的一把手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也不理解，各种信仰很多都不管，为什么就不让练法轮功？另外他了解周姐的为人，知道他是个好人，不是电视里说的那样。一次县公安局办洗脑班，到单位找周姐要绑架他，周姐听说后马上离开家，他们非要把他找回来送去洗脑班，于是就把周姐的老伴找去了。老伴亲耳听到单位一把手说他有什么什么病，你要让他去参加那个班，他就得死那里。公安局的人听了之后打电话请示领导，最后说算了就走了。大约5年后，单位的一把手退休了，做起了生意，红红火火，非常的顺。别人不知道为什么，可周姐心里明白，保护大法弟子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单位的二把手就不一样，他不分什么场合地点，遇见周姐就敲打他几句。有一天周姐到他办公室告诉他，我以前说的不练是假的，我没说真话，现在还在练。他当时就大喊道，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全走廊的人都被他喊出来了。紧接着他就研究怎么开除周姐。那以后不久，二把手在一次车祸中差点没命，后来又得了脑血栓。善良的周姐听说后还给他寄去真相信，希望他明白真相得救。2017年下半年，派出所警察进行所谓的敲门行动，就是上门骚扰迫害大法弟子。周姐原住地的派出所有个人提出要找他，那时他在外地，一个新分配来才1年的年轻警察说，人家户口都不在这儿了，你还找人家干啥？那人装糊涂说，是吗？不知道啊。在2019年初的时候，周姐一个亲属的孩子结婚，她回到当地，听说那个年轻警察要提副所长了。别人不清楚，可周姐心里明白，保护大法弟子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周姐的儿子当兵回来，安排的工作没编制，后来下岗了，整天游手好闲，很苦恼。偏偏又遇上周姐因张贴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亲人们都觉得这家人这回可完了。周姐的儿子说，我得想办法把我妈要回来，要是能替换，我进去替她。另外周姐单位的领导都出面去找公安局领导，让他们放人。其中一个领导对周姐的儿子说，让你妈写个不练的保证书，我同学在610，我让他放人。周姐儿子当时就告诉他，我妈不能写。单位领导没再说什么了。儿子在这个事情上有很正的认识，不久他的工作就有了着落，还进了事业编。他理解和保护作为大法弟子的妈妈，得了大福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告诫世人，善恶有报，真实不虚，顺应大法，同化真善忍，就得善报福寿。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